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请大家听我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发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为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儿，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请苏传道为我们分享神的话语，讲题是听从跟随神的爱子，请我们专心聆听。
各位长辈、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按照教会的传统来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主日，这个主日的名字叫做变相主日。从来临的周三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为期四十天的大斋期。大斋期呢，最后以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来结束。像门徒呢，耶稣在今天这个经文当中呢，看到他改变形象，向门徒展现自己，启示自己的身份。作为跟随主的人，我们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呢，在我们的信仰道路上呢，都会不断的思想两个问题。请同工帮一下忙。都会思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耶稣他到底是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与我何干。福音书既讲述耶稣，也谈论门徒，通过记载耶稣和门徒的互动，使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呢，也不但可以看见耶稣，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今天的经文可以说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登山变相披露出来耶稣的身份，有声音呢从天上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这是说耶稣的身份。然后与此同时呢，神对门徒也有明确的要求，说你们要听他。这不但是神对彼得、约翰和雅各的要求，其实也是对我们每一个门徒的要求，包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里，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要求，才不至于迷失方向。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从这段的经文再一次的认识耶稣的身份，同时也要再一次的坚定我们跟随主的信心。首先呢，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来到山上看看耶稣是如何改变形象的，也来看看三位门徒又是如何反应的。经文的一开始就说，说了这话以后的约有八天，耶稣就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在这个经文里边所说了这话，说了什么话呢？这里说的说了这话呢，就是指一周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那时候呢，耶稣就问门徒，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呢，在圣灵的启示之下就回答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他相信耶稣就是神所应许派到世界上的那一位的救主。虽然话是这么说的，但是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其实那时候还不明白耶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救主。耶稣呢，接着就告诉他们说人子必须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这次表明基督将要去耶路撒冷所要遇到的事情以及他的身份。耶稣虽然说得很明确，但是门徒还是不能真正的明白。门徒需要继续的学习，他们需要不断的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同时也要不断的明白跟随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耶稣知道门徒目前的情况，于是呢，就在预言自己受难之后的第八天，就带着彼得等三位门徒登山，在他们面前呢显出荣耀来，向门徒启示他自己的身份。这一天呢，耶稣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位门徒上加利利的一座山祷告。在传统上来说，这一座山叫做拿伯山。正在祷告的时候呢，耶稣的外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呢就同耶稣来说话。在平时耶稣其实看起来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的，现在他的容貌发生了改变，他的脸改变了，就好像太阳一样照耀啊，耀眼，然后发出光来，甚至他的衣服呢也变得闪闪的发光。那这些亮光是什么呢？这就是属于耶稣的荣耀，属于他的荣光，属于上帝独生子子的荣耀，从耶稣的肉体和衣服里边发出光来，这显示出耶稣正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忽然有旧约的这两位先知，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在这荣耀里边，并且和耶稣一起的交谈。摩西代表了律法，以利亚呢代表了先知，这就表示整个的旧约都是为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来做见证。他们所谈论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耶稣去世的事情，也就是神的羔羊将要在耶路撒冷被宰杀又要复活的事情。圣经不单单记载耶稣，也记载门徒，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也可以说是一个荣耀的时刻。那这三位门徒他们正在做什么呢？经文是这么说的，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他们都在打盹，然后呢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两个人。我们看到这个反差也真是太大了，什么时候打盹不好，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打盹，在这么重要的一个时候打盹。不过还好，三位门徒呢并没有错过这个荣耀的时刻，他们从梦中一醒来呢，就看见了耶稣和摩西、以利亚呢站在一起，见到了这么独特的一个异象，是不是门徒就能够了解耶稣的身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他们接下来的所说的话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彼得呢是这三位门徒的一个代表，面对这样一种情况，面对此情此景，彼得呢就向耶稣提了一个建议，提了一个什么建议呢？他就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彼得这句话到底他要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彼得或许呢想通过搭棚子的方式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呢就留在山上面，同时呢也把这么大的荣耀也留住了。彼得还是停留在过去一贯的想法里边，他只想聚焦在荣耀里边，聚焦在那个好的那个方面，不想面对耶稣即将经历的苦难，也就是复活之前的十字架。对于彼得刚才所说的这个话和这个建议呢，其实连作者路加都有一点实在听不下去了。他怎么评论呢？他就评论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意思就是说彼得不知道自己在说的是什么事情。英文圣经呢在这一句话呢表达的更好，就是他根本没有经过他的大脑的思想，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既不明白耶稣的身份，也不明白耶稣的用意，只是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或者说简直就是胡言乱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刚刚从梦中醒过来的人，他能够说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呢？他只是想满足眼前这个短暂的享受，甚至呢想永远待在这个短暂的荣耀里边，但是他却不明白带来这个荣耀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让他看见这个荣耀呢？其实耶稣已经在一周之前就已经告诉了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去完成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要走向哥哥他的山上，而不是住在这一座山的帐篷里边，他要为给人类带来救赎，耶稣就需要忍受十字架的羞辱。彼得渴望拥有耶稣此刻的荣光，但他却拒绝接受耶稣即将受难的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呢，他是以个人的想法来看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彼得此时只能略微的看见天上的荣耀，并不能把天上的荣耀留住在地上。我们有时候呢，人呢是只能被带出这个世界，进入到天堂的荣耀里，我们不能在地上享受永久的荣耀。可是在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跟彼得的想法一样，都想把这个世界变成天堂，想在这个世界搭一座棚，享受天堂般的美好，天堂般的荣耀。这就如同路加对彼得的评价一样，这是梦中说胡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呢，也常常有这样的错觉，以为只要财富足够多，只要社会足够的公平，只要我们的道德水准足够的高，只要孩子的学习成绩足够的好，只要我们的婚姻生活足够的美满，只要我们的身体足够的健康，只要生活无忧无虑，我们只要实现了这些，那我们一定非常的幸福。我们想在地上过一个天堂一般的生活，甚至希望像秦始皇一样，我们最好能够在世长生不老，享受永远的荣华富贵。现在有一些科技的狂人，比如像马斯克这样的人呢，也在梦想这样的事情。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所有的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罪的原因，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破碎、失败和痛苦，而我们呢， 常常不愿意面对生活当中的苦难，想以短暂的肉体满足来逃避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以为神的荣耀可以通过人的努力来达成，我们以为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拯救我们自己。然而在神的眼里，这个世人所最看重的东西，恰恰就好像草木禾秸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彼得一样，以为受苦和十字架有损于神的荣耀，是坏的事情。然而十字架恰恰使人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了人类的有限和绝望，预备领受神的恩典。十字架写明事情的真相，人类的罪只有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才能够得洗清洁。正如耶稣当年告诉门徒所说的，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仍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今天我们有很多信徒跟随基督，却不想付太多的代价，不愿意背负十字架。有人呢，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信徒，不想做门徒，似乎做门徒要付上的代价太大了。有人说，我只要星期天来做一下礼拜就足够了，其他时间呢，我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还有人说，我只要心里信就足够了，做不做礼拜其实都无所谓，何必投入那么多的时间呢？甚至更有人说，说只要我有需要的时候祷告请求神的帮助就够了，何必要信得那么认真呢？有一个故事呢，就是讲到了这样类型的基督徒。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的早上，就好像今天早上这个样子，一位基督徒呢没有去教堂做礼拜，其实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去了，他就去到野外去打猎去了。再穿过一处森林，然后他就走到一处陡峭的山坡前面，爬上了山坡。当他站上一块岩石的时候呢，突然间就发现有一只大黑熊就正站在他的对面向他咆哮。这位弟兄呢非常的害怕，在恐惧当中就失去了平衡，然后一脚就踩空了，就从山上跌落了下来。在滑下山的过程当中呢，他的枪也丢了。当他终于停止翻滚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腿脚也不听使唤了，有可能骨折了。这时候呢，这只熊呢也追着他下了山，情况呢是真的是一团糟。在这个危险的时候，这位弟兄突然间想起了神，他就急忙迫切地向神祷告。他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求你让这只熊成为一个基督徒吧。如果我今天脱离危险，我会认真地去教会做礼拜，做个好信徒。神啊，我就拜托你了，就让这只熊赶紧地觉知成为基督徒吧。就在这个时候呀，这只大熊突然停下了脚步，在离这位弟兄不到两米远的地方，这只熊突然间就仰望高空，然后就跪了下来，开口大声的祷告说，主啊，我真是感谢你，我愿意相信你，因为你知道我的需要，你知道我已经饿了三天了，今天特意为我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感谢赞美你。故事的结局呢，大家可想而知。虽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但也反映了一些人信仰的偏差。耶稣基督不是一套放在那里的工具， 只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使用一下，这是对十字架的误解。耶稣的门徒不能用自己的方式来敬拜和侍奉主，而是要顺服神的权柄，按着他的心意来敬拜和侍奉。虽然门徒一再误解耶稣，不认识耶稣的身份，不明白跟随耶稣的含义，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他们，以忍耐和包容的心继续地引领他们前行，直到他们迟钝的心灵呢得到开启。虽然彼得在山上面搭棚子的建议没有得到耶稣的回应，但是神却继续地向他发出启示来。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片云彩把三位门徒包围了起来，他们就被云彩笼罩，就好像腾云驾雾一样。有时候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向外面看出去，有时候外面呢一团团的云彩飘在飞机的旁边，这就有一点像当年门徒的那种感觉。这时候呢，这三个人非常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正当他们胆战心惊的时候呢，就有声音从云彩里发了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从他。”只是简单的两句话，但是却非常有震撼力。第一句话是说明耶稣的身份，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第二句话呢，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听从他。这个声音呢，就好像是一盆的冷水，就浇在了彼得的头上，让他呢从梦中就彻底的清醒了。天父亲自为耶稣做见证，门徒所看见身体洁白放光的这一位，不是别人，正是神的儿子。他被神拣选派到这个世界上来，完成拯救世人的使命。世上的人只有借着听从他的话，才能认识天上的父神。正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告诉我们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世界。最后呢，声音就停止了，云彩也消散了，摩西和以利亚也离开了，门徒经过短暂看见天国的荣耀呢，也消失了，唯独剩下耶稣一个人站在那里。耶稣没有离开他们，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边，耶稣还要带着他们走向耶路撒冷，让他们亲眼目睹自己所走的路，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认识他的身份，最后也带领门徒走上使命的道路。唯独耶稣才能替门徒完美的遵守一切的律法，也唯独耶稣呢才能够替门徒在十字架上赎罪，唯独耶稣呢才能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死亡和魔鬼，唯独耶稣呢才能带领我们进入天国的荣耀里。神的荣耀不是在耶稣变相的山上面永久的显现，神的荣耀呢乃是要在哥哥他山上，在十字架上永远的长存。彼得说，我们在这里真好，然而真正的好不是地上短暂的荣耀，而是天上永久的荣耀。耶稣离世之后呢，门徒还要继续完成耶稣的使命，跟随耶稣的脚踪。那么门徒如何去跟随耶稣呢？其实耶稣也有明确的指引，他曾经多次的告诉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门徒当时不明白跟随耶稣的含义，直到耶稣上了十字架，他们还不能完全的明白。我们从彼得三次不认主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可是耶稣并没有放弃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们启示自己。尽管彼得失败了，跌倒了，但是耶稣依然给他机会。在耶稣复活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再一次地向他显现，三次邀请彼得牧养他的羊。耶稣发出的邀请再一次地卸下了彼得的重担，免去了彼得的罪疚和羞耻，使他继续地跟从耶稣，学习像耶稣一样去照管穷羊。从此以后呢，彼得的参照点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那一位不断的呼召和接纳人的主。正是这样的一位主，锲而不舍，一再的呼唤他，你跟从我吧。这是提比利亚海边的一个呼唤，也是山上云彩里的声音。正是这一声声的呼唤，让门徒放下了恐惧，放下了对世俗的依恋，逐步地树立了勇气和信心。在以后的道路上，虽然他们也经历了敌对、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依然以勇敢的心来面对，最后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这一切呢，都是借着神的启示，使门徒最终认识了耶稣的身份。几十年以后，彼得就在他的书信里，他回忆说，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伟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发出来。这是在彼得后书这里边的 一段的经文，这是彼得对他好多年以前所经历的这一次的登山的变相的一个回忆。哎，这是一个回忆。耶稣当年在山上变相给彼得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彼得愿意用自己的生命为耶稣做见证，即使在苦难里边他也能喜乐地面对。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在山上见到的天国的荣耀，他也永远不能忘记耶稣复活以后那荣耀的身体，他更不会忘记耶稣在升天之前对门徒所说的话。他说，看哪，我天天都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但过去天天与门徒同在，今天他也照样天天与我们同在。就如同耶稣曾经应许我们的，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现在耶稣其实就在我们中间，通过圣道，通过圣礼，也通过圣灵，耶稣一次又一次地对我们说话。他是神的爱子，我们要听他。每一次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我们一定会更加的喜乐，我们也会更加的有盼望。我们就像门徒一样，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也和门徒一样，就是听从神的吩咐。拿撒勒人耶稣呢，本身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我们，借着他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他为全人类都带来了盼望。他要聚集所有相信他的人， 就好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成为神的儿女，不只是名义上的儿女，而且是一个永恒的事实。耶稣不但与我们同在，他也更呼召我们紧紧地去跟随他，因为他是神的爱子，他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荣耀不是在我们成功的事业上，也不在我们健康的身体里，更不在我们孩子优良的教育上，也不在我们和睦的家庭生活中。当然，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但是我们跟随主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这些业界的福分。神的荣耀并不是在那些短暂的事物上，神的荣耀恰恰是在羞辱的、痛苦的十字架上。十字架的荣耀才是真正永恒的荣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死，为我们赢得了天父的赦免，这才是神彰显荣耀的一个方式。天国的荣耀的顺序是先受苦，然后才有荣耀。正如路加福音在24章26节告诉我们的，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神没有把天国的荣耀永久的留在地上，神却把我们这些罪人要从世界带入到天上，进入他的荣耀里，享受与他同在那一种永恒的荣耀。感谢神，我们借着相信耶稣，我们已经获得了天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身份。我们盼望耶稣他能够早日的再来，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会永远的在他的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也都有和门徒相似的奇妙的经历。我们借着圣经的话语，耶稣和我们同在，借着圣经，耶稣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身份，他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除去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来敬拜和赞美他。在教会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我们在这里真好，但是我们的敬拜终归要结束，我们也需要下山，我们也需要回到日常生活，回到现实。当我们离开这里准备下山的时候呢，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虽然现实世界是富有挑战的，甚至充满苦难和破碎，我们常常可能也感觉无力来面对，但是正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我们的无能，我们也正能够更加的去信靠主。我们最大的依靠其实就是耶稣。当我们信靠耶稣，背起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唯独仰望耶稣，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靠着耶稣，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上个月2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刚刚庆祝了华语崇拜的成立40周年，这是我们当时那一天拍的一张照片，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在里边找到你自己。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有挑战，但是呢，耶稣就在我们中间。再过3天呢，就是为期40天的大斋期，在这40天的时间里边，让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无论我们眼下的境遇如何，让我们每一天通过读经、默想、祷告和禁食，与耶稣一同经历受难和复活。我们教会准备了这一本的大斋期灵修小册子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灵修的一个书籍。 让我们一同经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让基督的荣光呢不断地照亮我们脚下的路，让我们不再看重世上的福乐，让我们把眼目转向十字架上的耶稣，让我们一同来听从耶稣的呼召，跟随耶稣的脚踪，把基督给我们的使命能够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认识耶稣的身份，我们也愿意跟随他的脚踪，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位弟兄姐妹信心、勇气和力量，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紧紧地跟随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